们先三称佛号，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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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上一期的最后一次，很抱歉啊，这个身体有一些状况，所以停课一次。好，那也算是这个佛说有这个苦集灭道嘛，哈，很久没有体验到苦，所以就上一次有比较深刻的体验了，哈。那有一个好处就是会更珍惜，好，因为这种东西无常变化的，哈。好，那跟大家讲一个秘密，刚刚在三称佛号，听到大家，我很少在现场听到这一种佛号，哈，这么近的，在推广班有，刚才大家很大声的，哈，很认真的念出来，有一点毛孔都竖起来了。真的就是大家就是很真诚的，然后就是很认真的来这边一起来探讨学习佛法，很感动。好好，我们就简单的开场了，那闲话家常一番，我们要进入我们的这个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今天这一部分呢，有一个地方比较难，但是难呢，我们一般就是会勇于挑战的，哈。有时候有些情况我们会跳过，哈。但是后来想一想，这样好像有一点不负责任。那因为有时跳过是说讲了，你们也不一定会知道，哈。或是更混乱、更混淆，哈。那这次就想说没有试怎么会知道呢？哈，试试看呢，哈。好，那这。对对对，就是特别有一段般若经的经文，那当然有一个原因，就是每次看都有不一样的理解，所以我们想说，要用哪一个理解会比较好，它当然都不出一个大的一个范畴，那种理解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去诠释它可以贴近这个经要表达的道理，然后也贴近你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好，我们就进到这个讲义是在第三十，那这一段是导师的标题是弃理而又适应世间的佛法，那其实就是这篇文章的标题，它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呈现，我们的这一篇文章叫什么？弃理弃机之人间佛教，对不对？所以弃理保留对不对？契机呢，适应世间的佛法。那其实契理契机人间佛教，就是那个契机，这边倒是用世间了。那这个世间指的是这个世间的人事物，就整个这一种时空，整个种种的这一种人的这个知识的一个发展，还有这一种道德的一个发展，就是包含的这样的一个内涵。所以这一个章节呢，它其实就是在表达这本书《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那他用导师用的三个重要的这个应该是在他印度之佛教里面提出来的一个纲领。就是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有没有？所以它是本，然后根本佛教它的特色是淳朴。然后它所要弘传的是中期佛教的行解。所以导师他是以这个阿含啊律作为他修行的一个基础，或者他在学习佛法、修行佛法的一个基础。但是他要教导或去推广，其实是这一部分，对不对？弘禅嘛，行跟解，实践跟他的这一种知见的建立。好， 好，那导师说中期就是大乘佛法的兴起，是菩萨行为本，通于根本佛法的的这样的一个教法的这样的内容。所以导师的书会有很多什么什么的，有没有？那表示后面有字被省略掉了，所以中期就是这样的一个内涵，就是通于根本佛法的这些教法或是内涵。好，然后呢，依涅槃而开展，涅槃大家听到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发抖？不会，很熟悉了。涅槃其实是一个音译词，尼巴那或涅瓦那，涅槃比较接近尼巴那，泥环比较接近涅瓦那，大家听得懂？我刚才讲了两个音，对不对？一个是梵音，一个是巴利音，可以了，就有点类似我们在讲阿含，是我们现在我们在叫国语嘛，那如果用比较闽南那这边的方言呢，阿含怎么念大家知道吗？阿甘，很接近阿甘嘛，对吗？就是那个我们有一种糖叫什么甘玛藤，对，那就那个音。对对对，其实我们很多的音声音的那个翻译啊，因为我们是根据古代他们当时比如说罗什在长安嘛，或是玄奘好像也在长安是吗？还是在洛阳，他就用当地的他们的这个语言去翻译一些音译词，所以现在我们很多音念起来好像跟梵语啊或是巴利语那音好像有差异，那如果你用比如我们感觉好像闽南这边的这个方言，就是我们现在台湾在用这一种，它很多音都蛮近的，比如说阿含、阿甘嘛，对不对？好，还有那个佛陀是那个清纯音嘛，对不对？但是巴利梵语是 Buddha 嘛，闽南话佛怎么讲知道吗？对对对 ，Bud 就是 Bud 哈，特别是雕刻的师傅他们都说 Keep Bud。不对对，那个音就很像布达，但是他们那个尾音会被弱化，那有些这一些研究的人他说这些音可能是从西域来的，就西域就是现在的新疆，古代叫中亚，他的名字就比如说秋瓷啦、于田啦，那很多佛经是翻到他们的语言再传到汉地来，那他们已经会把梵语的一些音都把它简化了，或者是这一些音在印度其实他们也不叫布达，他们叫布德，就是那个打的音会被弱化，所以你听到就是布德布德，对吗？你们如果有学语言的应该知道，学英文也是你在念一个字跟在讲话的时候那个发音的那个强弱是不一样的。好，总之了，那涅槃它是一个音译词，好，那涅槃它其实就是用一个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一切烦恼的止息，但是烦恼就像这个火焰，它会让我们很热闹，这个以前就是会有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在以前在还没有出家之前，就是会觉得很恰呀，听得懂，就是那有一点不太舒服是吗？然后有点想要打人是吗？就是不高兴这样，对，就那种止息啦，涅槃，所以它会有什么清凉啊，有没有啊？或是寂静，那这些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修行身心的一种经验，这些语词都在描述修行者的体验哦。他不是在讲那个东西，就是他在讲涅槃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其实是透过体验来的哦。那这边也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有很多这一个描述这一个对象的一些描述的语词，其实是在描述修行者的内心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其实我们说什么东西是如何如何，都是根据我们经验到的 变成文字，然后变成是那个东西的特性，对吗？那个特性是透过我们的一种认识感感受，然后 形成文字，变成是那个东西的特质。涅槃一样，不生不灭，或者是极静啊，清凉，清凉一定是我们的体验的嘛，对不对？所以 要知道，但是它这些东西都在描述涅槃，它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对象，对吗？一个对象是能跟所所的一个角度了。所以依涅槃什么意思？就是依着涅槃的这种生物，也就是般若经讲的话，你们若听不懂，你们不要沮丧，因为它不是我们的经验，它是依涅槃而开展的这样的一个教法。一切不生，你哪里会看到不生这一种？听得懂？这个世界就生生灭灭，怎么会看到不生的呢？但他告诉你，它是一个真理，或是一切法空，一切法空还可以去做一些诠释，就是说它可以有在说明现象的，或是在说明我们认识到现象的一个这一种真理之后内心的一种体验的，就是空啊。待会导师会讲到空是涅槃的译名，那这个就是跟中论所说的要强调那个空会稍有不同。中论所说的空是一切法它的一个真相，就是没有个实体啊，我们都觉得一个东西有一个实体，所以我们会去执着它拥有它，对吗？那中论 跟我们讲没有这种东西，它都会生灭，它会变化的，所以实体就是不会变的，不带缘的，你才可以拥有。但是中论跟我们讲没有这种东西，所以它叫做空，就是这种实体不可得叫做空。但是当我们体悟到实体不可得，我们的烦恼就会止息，那经验到了那样的一种极境也叫空，就叫涅槃了。所以空它有两个在描述两个不同的情况，一个就是我们现象界一切法的一个真相，一个就是我们体悟到这个真相身心所感受到那样的一个状态，也叫空性，就是涅槃的译名。没关系，听不懂回去记得，涅槃甚深了。好，所以依涅槃的开展，一切法不生，或是一切法空，那这个一切法空如果在般若经它比较是空寂，所以这个空呢，大家 记起来，它后面可以接两种不同的语词，一个叫空无自性，那这个就是中论在强调的，一个叫做空寂，空寂就是那种寂灭，那它就是指涅槃，可以吗？它比较是指涅槃，空寂，或是空无自性，所以这个空后面可以接两种语词，一个是寂灭的寂，一个是无自性。好，总之啦，这边依涅槃的开展呢，它主要它要讲掉是那一种空寂，那这种空寂呢，它是什么状态？它是一种超越的，所以你不会看到现象界这种生灭，听得懂吗？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云在那边飘来飘去啊，雨在那边下啊，你进入涅槃的时候，一切你只会进入到一种好像超越光明喜悦，你会经历到这样的一个情境，你不会看到那些生灭的幻象的。所以为什么他会说空寂或者是这个寂静，大概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的，就是你会经历到一种这种动乱当中止息的一种宁静寂静啊，寂静。好好，所以这一个中期佛教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法呢，就是依涅槃而开展为一切法不生，一切法空，对不对？好，那所以它是以涅槃作为一个核心。那涅槃在佛法的教法当中呢，好，涅槃是最甚深的嘛，大家有听过缘起甚深这样的话吗？有，涅槃呢，倍复甚深，比缘起还甚深啊，是《阿含经》讲的，所以它是最甚深。那如果以这一个四悉檀来讲， 但就是最究竟的真理嘛，第一西坛。但是导师说在般若经的教学呢，依着涅槃开展的这一些教学，它有对峙的一个意义在，就是它有这样的一个重点对峙。因为在部派的时候，他们对一切法去做一些分类，然后去定性，对不对？这个东西是什么的，它有什么样的特性，懂意思的？那讲着讲着会有一种怎么讲，这种认识就会出现，就是实有这个东西一定是这样子，就变成那个特性，就是变成它不能变的一个实有的一个特质，就越讲就 越实有。所以般若经的一个教学很大的一个层次，就是要去破除这样的一种当时流行已经偏颇的一个现象了，好，所以有对峙的特性，好。那这个对峙特性，导师分了几个面向来说。首先呢，他说佛法，这个有引号的佛法，就是早期佛教的这些教法，早期佛教就是阿含啊、部派，有引号的佛法，依缘起为本，阐明四谛三宝，释出四法，在佛法流传中逐渐的就异说纷纭了，部派就有不同的理论，就有不同的理论，那佛教界形成议论互争的局面。好，那大圣呢，从高层次就是涅槃超越的立场，扫荡一切又融摄一切，好，那这边的大圣主要这边指的是龙树的论，龙树菩萨的论，从涅槃超越的立场，扫荡一切融摄一切，扫荡什么？扫荡错误的这一种之见，融摄一切就是让这一些不同的说法呢，你如果好好去掌握到它，每个都有它正确的一面，可以吗？好，所以说一切法正，一切法邪，什么意思？你若正确的去了解每一种说法，它都可以是正确的，就是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嘛，不要说一定是如此就好，一切法邪就是你如果不是用这样的态度 来了解的话，那你每一种说法它都是错误的，就是你以为这样的说法就代表一切，其实每种说法它只能是某个面向而已，你不能因为你讲跟我讲的不一样，你看到跟我看到不一样，哪个对都对，你如果坚持是你对的话，那你就是不晓得还有另外一个面向，那你的这种坚持就是错误的，所以如果是一种带着执着的话就是错误。所以龙树说愚者未为乖错，就是矛盾了，那智者得般若波罗蜜，入三种法门无所，就当时有流行的三种不同的这个教说了，有这个空门，对，那就是种种的不同的教说。好，那再来就是佛说缘起，那涅槃是缘起的极灭，这句话要把它记下来，涅槃不是离开缘起的另外一种法，它就是依着缘起，那这个极灭要把它圈起来，因为缘起的法因是生生灭灭，对不对？那种灭呢不是这边所说的极灭，所谓极灭就是烦恼的永息，永远止息，才会极嘛，对吗？因为你一般的情况灭了又生嘛，相续，对不对？极灭就是永远的止息，什么样的东西止息？这一些烦恼。好，所以是不离缘起的持灭故彼灭。缘起有两个面向，一个叫流转门，叫持有故彼有，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人还灭门，叫做持灭故彼灭，也就是了解到这个如果没有烦恼呢，那我们就不会再有相续的生死，对不对？持灭故彼灭而弃入的，所以涅槃怎么样去修正，就是从缘起的这样的一种事项 去了悟到他的实体不可得啊，然后破除这个我执，我执是一个烦恼的一个根源嘛啊，然后呢就能够那个断一切的烦恼啊，契入这样的一种寂静啊，然后一切动乱的止息啊。好，所以其实涅槃应该是不离缘起，但是在佛法流传中呢，慢慢慢慢就会有一种倾向，就是世间跟涅槃，也就是有为跟无为，它是对立的啊，是无为的就不是有为，对吗？啊，是有为的就不是无为啊，就变成对立两种法啊。那其实它是有为，无为是有为的一个实相，对不对？不离你的实相，不离有为法而成显。离开有为法，你也看不到实相，你无为的实相，对不对？啊，所以它是不是对立？它就是一种所谓一体两面了啊，这样的一个状关系啊。好，所以在大圣他很清楚的，因为这个部派啊，他就是要把一切法分类嘛，哈。那有为的特性跟无为的特性就是不一样嘛，对嘛？所以它就变成两种对立的法。好，所以大圣就的这一个教学啊，就讲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你们应该都很熟悉嘛，啊，这个是《心经》的经文，也是《般若经》的经文啊。以前这一句话我们小时候就念过了，六岁，因为妈妈逼着我们念做早课《心经》，我六岁就在念《心经》当早课，很早就在读这一，但是不晓得那在讲什么哈。妈妈说啊，你做早课你就会考得比较好啊，哈，啊，又比较有智慧啊，反正就给了很多那一种那个好处啊，哈，就乖乖的做哈。啊，确实啊，就是一生都还算平顺的哈，也没读书也不是很厉害，但是也没有让家里花太多钱，就是念比较是公立的学校，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也都很省这样子。好，那就知道这件这句经文，但是不想再说什么。一直到佛学院的时候，佛学院也是半懂半不懂，因为你刚才不是讲涅槃甚深啊，这我们怎么会可能听老师讲，老师是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听的是很模糊的，都是这样子，啊，老师他觉得他已经很清楚跟我们讲，你程度不够，是资量不够，你就是听不懂，哦，好，慢慢我们对这一句话有比较清楚了，你说完全清楚也还没有，但是会比较清楚，哦，也就是色它代表是世间，空代表是涅槃，哦，那相即呢其实就是不离了，对不对？哦，你不能是两种别异的法，哦，倒过来也是色跟空不相离，哦，前面不相离比较是不异空，啊，空不异色，色不异空，那这个即就是他们其实就是不二了，哦，不二不是两种法，哦，懂意思吗？ 不二听得懂吗？不二法门，他们就是你说他是一也不对，但一般佛法会用不二来描述，哦，你们看过不二门吗？对对，相对的哈，哦，对，要超，因为二就是一种对立啊，哦，就是一种有烦恼的啊，哦，要不二就是要超越这种对立啊，哦，他就是要去超越了啊，哦，要去超越啊，哦，超越应该是会比较是一种，否定是一种表达啊，哦，他否定之后你是要去超越的啊，哦，好，所以。就是以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的哈，说是去表达世间的实相啊。好，那导师这边也举与文殊有关的教典，有讲到烦恼即菩提，有没有？烦恼即菩提，如果一般人如果搞不没有弄清楚的话，那就是那我就是让自己很多烦恼，我就是有很多智慧，菩提就是觉悟嘛哈。那这个就颠倒了，就是误解了这句话。它主要就是说烦恼的实相跟菩提的实相无别异啊，对不对？导师在书里面有讲，就是这一个黄金虽然很高贵，它做的链子也是会束缚我们的，是吗？你执着你就会被它绑住， 所以主要就是要讲，我们说要离烦恼去菩提，那就有些人就会说，哦，那他就有一个东西可以去抓菩提，哦，那这也不对，哦，一些教法它就是在说是对治，就在这个面向就显现出了，它对治谁？如果我们去看维摩诘经，维摩诘对话的都是哪些人？十大弟子啊，哦，懂意思吗？就是其实他们已经没有那一种错误的行为了，哦，但是他们对这种真理还带着一种对这种人这种对啊执着也好，或是然，但他们虽然已经解脱了啦，哦，但对这种真理好像还带着一种跟执着性质很像的那一种，哦，那就不究竟嘛。所以文殊在讲这一种，你必须要都平等，对吗？哦，烦恼不可得，涅槃菩提也不可得，哦，虽然在教学上面我们有这样的离烦恼去菩提，但是你也不能去有一个实有的这个烦恼要去厌恶它，哦，有一个真实的这种烦恼要去拥有它，这样这个都落入错误的一个状态，哦，修行的一个状态，哦，总之有一些教学它只是要让你有一个正确的目标跟动力，但是不是要你去执着它，但是这种说法很容易就会让这个修行者要去抓一个东西，对吗？哦，好，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去破除那些所谓声闻的一些修行者最维系的那一些所谓的烦恼习气了，哦，烦恼最维系的那个，所以它是有对治意，哦，但是这个不是对一般人做这种教导，哦，如果你们有空，哎，我们师父啊，哦，这个有维摩诘经的，哎，有没有公开啊？网络都有哈，维摩诘，好好好，你们去看，他们有一品，他是对一些魔，不是有魔吗？他有一些眷属嘛，哈，后来都来听维摩诘开示了嘛，哈，对吗？哈，就是魔，他有一些眷属了，天魔还有一些眷属，他就不跟他们讲这一种什么烦恼即菩提，因为他们是初学，一定是讲要怎么样做好事。说好话就是要怎么样，所以这个是有要对有不同对象人讲的，这一种烦恼即菩提是对那些阿罗汉讲的，因为他们还有一点点对于这一种善法或是究竟法的一种爱染，哦，所以这个主要是要去破除他们最维系的那一个部分，哦，若对那一些初学者就不会用这一种教学，确实，所以导师说这个是有对治的作用，这一些只是对针对某些人讲的，哦，好好，那这样的一个教法在四义经里面呢，哦，他说这个叫做随宜的对治法门，哦，随宜就是随人适宜，就他适合这个教学，就是特别针对这样的人来说的，哦，那这个随宜不是一般的人， 哦这种教法是针对一些特殊的人，那些阿罗汉，你跟他讲烦恼即菩提，他不会去让自己烦恼很多，以为就是这样就是菩提，他们不会有这种误解的了。他们知道他你 这句话要表达什么，就是对于杂染跟清净法都不能执着，一有执着那就不是正确的。好，再来，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很多不同的说法，哦，然后去融摄它。第二个呢就是把世间跟涅槃对立，哦，所以大圣要去说明它不应该被打成两截，哦，如果被打成两截的话，你修行就会不理世间，就是你不会对世间产生一种比较正面的一种反馈，因为你要离开这个，因为世间是杂染的嘛，跑都来不及了，所以你会厌世，哦，你如果是世间跟出世间是不离的话，你就有能够入世在修行，因为修行就在世间，哦，听得懂了、哦，所以声闻佛教它会比较厌世离世，哦，所以大乘佛教就要回到这个人间来修行，哦，那这个就是一种对治了，哦，对治声闻佛法的一种厌离，哦，那这种厌离的行为是跟他们理论是 相关的，因为涅槃跟世间是两回事，你要涅槃就不能有世间，就不能跟世间有太多 的 密切的关系，就会变成两个，你要选一个了，懂意思？但是大圣说这两个是不离的，所以你修行就要在这个世间里面才能够去成就，所以这个修行的一个方式就会有所不同，展现出来的这一种模式。好，再来第三个就是传统 的这个僧伽了，出家修行者在四塔庄严的发展中，大抵以世尊晚年的僧智为准绳，以为这样才是持戒。这个导师怎么会跑出一个四塔庄严的发展中，这个有一点贬义了，就是养尊处优了啦，就养尊处优就是大家护持寺院嘛，那大家都在里面做学问了，去研究佛的这一些留下来的教法，那越来就越保守，就是养尊处优，就是不晓得这应该是要按照时空时因时因地要再去做调整的，你养尊处优人，你的思维就会是另外一种固执的的一个模式了，好，所以导师说他们就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去对特别是戒律的研究，就越研究越细，很多东西本来应该可以有调整，他们就越来越保守，就是这样不行就是不行，就会演变出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导致说他们有一点把这个戒律的原来的应该要有的这个的一个特性呢都忽略了，戒律特性是什么？毗尼是世界宗师，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准绳，是要依据不同的这一种民社文化啦，风俗习惯的，那这样子才会恰到好处了。以前记得我在我师父那边听到很多很有趣的了，他说呢，你去日本如果是到人家家里吃饭，特别是吃面，按照戒律是不能出声音的，但是你吃人家拉面吃到没有声音，人家会觉得你在羞辱他。你吃拉面叫这样子越大声，他就觉得哎，我这个煮的是好吃。但是那一种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戒律是不威仪的，但是你这个会伤害众生。所以到这种情况，他是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情况，应该就是说他也不会觉得你没威仪啦，到底有没有威仪其实要看文化，对吗？你这样很大声的这些吃拉面，他会觉得你很有威仪，或是对他很正面的赞叹这样，所以这时候就要大声的吃，但是如果在台湾你这样吃，人家就说哎，修行者怎么这么没文化，或者说我们这边的训练是这个要端碗，这个龙寒，我们有一个术语龙寒珠，凤点头，对啊，要这样吃，但是你到韩国你这样吃，他说你是乞丐，乞丐没有桌子才要捧着吃啊，所以韩国人有钱人就是趴在桌子上吃，对，那文化差很多，所以有时候我们去韩国说师傅你怎么都把碗拿起来，他说我们这边乞丐才这样吃饭，我们就觉得很好玩很好笑这样子。好，所以到底怎么样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所谓的毗尼或是戒法啦，其实是要看文化的啦，看文化，好，所以不能因时因地的做合理修正，就不免徒存形式啦，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戒法，有些我们比较不会去碰到，但有一些它，因为我们其实戒律规定不能经常洗澡的，省水啊，因为之前就是有人玩水，世尊说啊，你们就是啊太贪玩啊，就会被人家讥嫌嘛，所以就说啊半个月就送戒那一天再洗就， 那其实它是有开源的啦，哦，开源就是你如果有作物啊、天热啊、哦、刮风下雨等等，哦，但有些地方他们就是很严格，哦，啊，真的就是半个月半个月，对，啊，以前在我们学院就因为我们都住同一间团体生活嘛，啊，就有些人就抱怨说有一些味道啊，哦，后来他也妥协，是每天洗，对。所以其实这有时候就是我们当然要省水了啊，也就是团体生活也是要顾及大家哈，不要有一些困扰哈。总之啦，就是品尼斯世界中时，脑海就浮现很多以前老师在讲戒律啊，哈，也很有趣的东西，而且就是当时我们发生的故事哈。好，专心修持，不满拘泥守旧啊，就是专心修持的，就是前面是这一种养尊处优的嘛，哦，啊，这一些人是专心修持的人，他就对研究戒律的人，然后把戒律弄得那么琐碎的人，就会觉得这个他们就觉得这不正确了，哦，就会不满，哦，所以他们是倾向于世尊初期的戒行，哦，就是正与正业，就是八正道了，哦，或是生于意命是清净，哦，所以早期的这个戒法很单纯的，哦，你就是生于意还有正命，哦，就要做正确，这样就好，没有那么多条了啦，就只有几条而已，哦，好，那为什么会讲到这种专心修持，特别是佛教在很多寺院他们就是所谓标榜他们是持戒精严的，哦，他会去强调一条戒，就是过午不食这条戒，哦，对，那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它是有一些它是可以调整的啦，哦，好，那为什么专心修持的就导师会特别讲到这样的一类人，哦，因为我现在刚好我的状态很好，现在已经十点半了，哦，啊，我要打坐，哦，啊，我一入定我出来就下午两三点，我就不能吃东西，那一天你就要饿肚子，如果按照这个严格的一个规定来说，懂意思了，过了日中就不能再吃，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我也没有贪啊，那我一天我就吃一餐啊，我什么时候吃应该不需要一定要什么时候，因为我不要妨碍我现在刚好可以修圣道，我就专心了，戒法不应该是干扰修道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就是如果在会干扰修道，他就觉得是有问题的，哦，好，那所以就会有重法的倾向，哦，那这个就是初期大圣，他们其实都是一些重法的，哦，然后是专心修持的，他们都是修三摩地的，哦，修止观，比较着重修止观的这一些人。所以在这个大智度论或者是般若经就是讲罪不罪不可得，哦，就是犯根持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啦，哦，不可得，哦，那当然还有其他更深的一个意涵，哦，罪不罪不可得，哦，就是说你持戒你也没有比较，就是说犯戒你不应该去轻视它啦，哦，啊，你持戒很好你也不应该骄傲自满，你就大家都就是修行嘛，哦，那你直接就是好好修就好，你自满就是起这一种跟烦恼相应的一个心理活动嘛，其实都不对的，哦，所以罪不罪不可得，哦，具足失落，失落就是戒，是，所以真的这个持戒的话他不应该去对这个有犯罪的人特别觉得他怎么样，哦，执着嘛，哈，哦，对自己持戒好像觉得自己很怎么样这样子，哈，哦，这样如果没有这种心态的话才是一个正确的这个持戒，哦，因为每个人他还没有成佛之前多少都会有一些过失，那忏除这个忏悔就好，哈，哦，不要累犯了，啊，哈，哦，就有些人说反正我忏悔就好，每次犯每次忏这样，啊，这样忏悔就没意义了， 好，所以就是在讲平等，就是就 类似世间跟涅槃平等嘛，哈，相即，那个即有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平等的意思啊，即。好，所以这些教法呢，本来就是有所谓的犯罪跟持戒嘛，对嘛，犯戒跟持戒。但是你如果太去执取这一种两种的一种，肯定太过于这一种执取这个戒的持戒这样的一个啊，好自己高傲，然后对那些犯罪的人啊鄙视他，那其实这都已经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状况啊。但它是对治法，对不对啊？所以这样的对治法如果偏颇发展，那就有副作用。什么副作用？没有所谓的持戒跟不持戒，那就都不要持。就会有这一种声音就会跑出来，懂意思吗？好，那既然持戒跟不持戒，或者说你持戒也还是犯戒的话，那大家都不要吃，或者不持戒就是持戒，就会有这一种错误的理解，所以导致说会有副作用，它其实是在去矫正一种 你的这种心态的不正确，但是 你如果这一个变成错误的理解，那就会大家就不持戒了，好。好，所以会有副，但是呢，事实上《般若经》的生意呢，它是专从涅槃意名的空性真如去发扬，什么意思？就是说它会站在一种平等意，主要是站在一个这种叫什么圣意的立场啊，圣意令说一切法都平等嘛，对不对？就不应该有这种差别心。差别性，差别相是要有，但是不能就是变成一种带着执着的一种心态去面对这些差别相，你听得懂吗？我先举个例子啦，就是说我们会对于这一种做好事的人，当然我们会跟这些人会比较好啊，那些做坏事的人我们就会讨厌他们啊，这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啦，在这一个世间的这一种事的一种大家的一种约定俗成的一个世间里面，这个都是还算正常，但是佛法要教我们就是说，因为你对一个做坏事的人讨厌，你会变成他没有做坏事你也讨厌他，你就是会把这个人贴标签，你就是做坏事的代表，懂意思了哈？其实人会变的嘛，哈。当他变好的时候，你可能还是觉得很讨厌他，因为你会觉得他这是假的，呵呵，他就是那么坏啊，懂意思了哈？那就变成有自信值这样子啊。所以或者说持戒跟犯戒，其实他不是永远都是如此，这个人永远都是这么坏的啊，懂意思吗？讲这一种例子，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它就是一种譬喻啦，譬喻就是那种好跟坏的人，你不要把它贴标签，因为它会改变的，都不可得的嘛，好，所以这个般若经其实它是从这个一切法的一种平等，但我刚才讲的都是比较是世间事相的，不可就是它不应有定性的，那如果是从涅槃的这个义名的空性真如去发扬，就是说他们站在一个什么圣意的立场，知道这一些法都是平等。为什么平等？因为无自性，懂意思吗？如果是从这个现象的一个角度来讲，他们平等就是透过无自性而平等，但他们是真的是经验到一切法那种平等了，那跟这一种我们用文字表述的这样的一个意象，它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透过无自性，这个是可以很好的连接，也就是他们的这种平等也是透过无自性来的，无自性它是一个描述，那他们是一种体验，一种平等，所以他们是 真正的产生一种平等的心，他们体验到一切法的一种平等性。 好，那这个是般若经生义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好像就比较着重在涅槃，对不对？但事实上导致说它是空性与缘起的不二， 所以刚刚为什么要把无自性的这样的意义带进来，这种平等啊，你在涅槃的一个体验当中，你不会感受到一切法的差别相、哦、懂意思吗？但是我们现在面对这一些差别相的时候，我们如何要去知道一切法的平等性，就是一切法都是自性不可得，大家都是这样的一种一样，所谓平等就是一样的了、哦、虽然有差异，但是它的一个真相就是自性不可得、哦、好，第一节课时间差不多，我们先停到这边，因为后面越来越难懂的句子都会跑出来了，我看、哦、你们有点受不了慢慢吸收，就是说它就是一种有智慧的话、哦、现在还不懂没关系，就是要去懂就会变得有智慧，这样就好好，我们先下课休息。